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 Amber。 本期我请到了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Melody， 她也是我以前的室友。来 Melody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ody。
嗨，你其实也可以做一点自我介绍。
哦，好的好的。我是 Amber 的室友，以前一起住在一个屋子house 里面。然后我今年是一个大四的学生。讲一下我 major 吧。major 是 philosophy 哲学，然后我就是 double minor data science 跟 informatic。然后我也是香港来的，所以中文有点还是有点口音，但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 Melody 真的非常的优秀啦，她真的不管在学校学生会啊，还是各种工作上都非常的，能够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很优秀的学，非常 outgoing，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OK， 那我们今天会讨论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以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讨论到过西雅图的各色美食，比如说像中餐的川菜啊，火锅，或者说这边比较特色的咖啡、海鲜、奶茶。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午后，或者说是早上，也可以去尝试的一些餐食呢？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 brunch， 或者说一些 bakery， 也可以 serve 一些sandwich 这样的餐厅，来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和点评。我们今天主要会讲到五家餐厅，我也会邀请 Melody 跟我一起分享他有可能自己知道的一些餐厅和他对我准备的这五家餐厅的一些建议。我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提到这五家餐厅，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OK， 那我们话不多说，先进入正题。第一家餐厅的名字叫做 Saint Bread，我不知道在 UW 附近的学生应该会比较熟悉这一家吧，对吧 Melody？ 因为它是在我们学校最南边的，那环境非常的优美啊，它主要是靠近那个海边，而且它的整个装修，我记得它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露天的露台，然后它那个露台刚好是正对着那个一个游艇的上岸的那个 deck 那里。我有一次就是去那边吃饭的时候，我就是专门选了那个地方，然后坐在那个外面，然后他们服务员把菜做好了会端到那个外面去给你 serve 上，然后还有一些自助的服务啊，都可以就是很惬意的那种感觉，在这个地方待应会有一种他们的地址是在1421 Northeast Boat Street Seattle Washington， 然后他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每周二到每周一，也就是每天都会运行啦，可能早上去和中午去会比较好。那这里我想问一下 Melody， 因为之前我感觉可能你去的这边吃的东西会比我更专业一点，然后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当时点的是什么菜吗？
哦，可以可以，我当时点的是一个 burger， 我大概那是哪一个 burger 我倒是忘了，但他们的 burger 是蛮好吃的，就是他们已经做好的东西然后再翻热，但确实是蛮好吃。然后我还尝了他们的 mocha， 我对 mocha 的要求还是有点就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他们家的也是蛮好喝的。
对，我感觉就是在学校附近它会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餐厅一定会出餐比较快，因为我就是也在学校打工嘛，所以我能感受到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就是他们不管是流水线啊还是做的那种翻热的食物，虽然说可能说是有点半预制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不用去担心它的品控哈，它都是做的非常好的，因为就是为了要给学生吃东西嘛，会比较快一些。然后我这边也把它的菜单什么的都发在这个资料里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两种菜单，总结来看的话，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家 bakery 这家餐厅，其实所以它 serve 的有两种，我觉得第一种就是有点就是类似于那种下午茶，它里面有那种 包含了我说的像那种什么各种 croissant danish 还有三明治还有咖啡这种类型的，它其实也同时会 serve 这种正餐，你知道吗？就很神奇这家餐厅，它除了我们就是可能 Melanie 你点的是那个 burger 是吧？我有一次去吃的这个是一个他们一个下午茶，有点像一个三明治，但是它尝起来却是章鱼小丸子的味道。我当时其实非常的奇怪，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北美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日式的菜肴。我当时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我以为就是口味重叠了。直到后来我去做了调研之后，我发现这家餐厅它有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历史，这个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到。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晚餐其实也会 serve 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你可以看到我放在这个页面的那个 meal worthy。就是他们的晚餐列表，然后晚餐是会在 Thursday to Saturday 的晚上5点到8点 serve，然后它的第一个菜，你可以猜一下这个 KARERAISU 是什么东西？我先不告诉你。
哦，カレーライス，这是日式菜，我还没有吃过，我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有日式菜，他
对，
怎
没
么有
错，
加？
其实我就是想让你猜这个 Cardi Lice，因为它就是它写成英文这个样子，我第一感觉真的就是叫做 Care Rice U，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它其实就是日本咖喱。对，
啊。
是的，没错，它就是日式咖喱，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在这种在海边这么一家非常甚至说有一点北欧这种感觉的这种餐厅里面，它居然。晚餐的第一道头牌是日式咖喱，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们家的，我去的时候，我都是吃他们比较美式一点的东西，所以我倒是不知道他们有カレーライス这种东西哦，还没有尝试过，可能下一次我去得试一下。
对，没错，他们真的是感觉融合了很多的东西，而且你看到后面它有一个那个。就是叫做 kabocha noodles ball，是那个 gluten free 的，好像还加了那种四川的辣酱和冬瓜什么的，就特别的融合。然后后来我就是特别好奇这家店它到底会做些什么很特色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这家店的老板其实是一个德日混血，你知道吗？然后他的名字叫做。亚苏阿基赛托，浩克也很享受精心准备点餐点的一个厨师。他以前在旧金山的 Nopa and Nopa Little 到波特兰的 Stompton and Ava Jennings 在那边工作，然后他跟他的妻子 Renice 最终搬到了西雅图。后来他在这个地方就成立了这家餐厅，所以这家餐厅是一个叫做有点北欧和也不是北欧吧，就是欧洲。和日本亚洲传统的一个融合，所以它的整个餐厅的装饰虽然说是那种欧式的，但是它的菜和它里面的一些制作手法却是日式的制作手法，所以说就非常的融合，感觉放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旁边也挺适合的，感觉确实特别特别的 culture diverse。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所有的餐厅点评啊，还有一些美食的照片，真的都让人非常的有食欲。不管是你拿上一个咖啡，然后加上一些croissant 或者 Dennis 放在那个桌子上，然后看着一些非常惬意的书籍呀，或者说你喜欢在那里刷手机那种 vibe，真的带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充足的。OK，最后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家餐厅的一些背景知识。那么这个 Saint Bread 呢，它为什么叫做 Saint Bread？其实它其实这个 Saint Bread 是就是 plain bread，就是白面包的意思。但是为什么改成这个 Saint？是因为它的名字起源于丹麦语，它真正的意为真正的面包。丹麦语真正的面包名字就叫做 Saint。Broad，然后他就把这个名字稍微融合了一下。那这家店在成为 bakery 之前呢，曾经在位于1421 Booth Street 的建筑是一个 隶属于 Jason 家庭的船舶制造商。我觉得这个也，这家店以前呢的名字叫做James Motor Boat Company， 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卖 boat， 所以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游艇和摩托艇吧。 OK， 那么这家店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下面一家店的名字呢叫做 Portage Bay Cafe， 你有去过吗 Melody？
有 Portage Bay Cafe 是我蛮常去跟朋友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去 brunch 的地方，他们位置也比较近，就是在 app 上就是走下去一点，我走下去一点是我家走下去一点了，就是蛮近的，然后他们家周末是比较多人啦，所以还是要排队排蛮久，但食物确实是很好吃，所以很非常值得。
我也看出来了，感觉这家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分店的，感觉就是开的特别特别的火。我光是搜索的时候就发现在西雅图已经有五家餐厅，五家一样的连锁店了，然后离得最近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UD 那边附近的一家，还有就是 Seattle 中心也有， Ballard 也有， Roosevelt 也有一家，然后它这家我们今天介绍的呢是在South Lake Union 的这一家。
我倒是没有去过 South Lake Union 的 Portage Bay， 但我感觉景色要比较好，就是会有很好看的景色，因为毕竟 South Lake Union 还是一个蛮高级的 area， 他们也有蛮多都是可以看 lake 的地方。我猜他们的位置应该是也是蛮近 like 靠近 lake 旁边。
这家餐厅在 South Lake Union 这一家呢，它在391 Terry Avenue North， 想去的朋友们可以认准这家，因为它确实是感觉像是里面评分比较高的一个啦，然后在那个网上的评分有 4.3 分，他们营业的时间是也是每一天都会营业啊，感觉挺好的，是从早上8点到大部分是晚上下午1点就会结束，除了周末他们会在下午营业到下午2点。所以非常明确的，这一家它就是一个早午餐，一个吃 brunch 的一个地方。营业的时间也会比较的 limited， 它可能就更多的就会属于那种非常健康生活的人嘛。可能对于我这种夜猫子来说的话，去它的机会还可以，还需要一些 encouragement。但是我觉得做了今天的这样点评之后，我也更有动力去这种餐厅里面答应。OK。那我们来看到他们这家餐厅的菜单。我发现这家餐厅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在做调研的时候发现这家餐厅里面所有的菜，我这边会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讲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Egg Benedict。Melody， 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以前有点过这道菜吗？就是比如说 Egg Benedict。
有。
点过
对，但是我是在别的餐厅吃的。 Portage Bay 的话好像平常我都是点他们的有点忘了，好像是确实是有，我有吃过他们家 Egg Benedict， 也是蛮好吃。通常我都会，他们就是可以配菜，然后我通常都会配这个 Roast Potato， 是他们家真的超好吃的一个配菜。
感觉你对这东西还蛮有研究的。我虽然说应该有看过这道菜的图片了，但是我可能吃的机会真的非常的少。但是我知道这一道菜就是它非常一个非常 common 的 American breakfast， 然后它就是主要就在于有两个非常 organic 鸡蛋，它会放在那个 toast 上面，它会根据每家店不同的这种 preference， 它会放一些不同的配菜，比如像 hams 啊 cheese 啊，或者说一些别的蔬菜一些，它会做出不同的口味。然后这家肯定想必也是做得非常的好，要不然它应该也不会出现在这么多的 comments 里面，感觉每一张图片看上去都非常的好，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吧 I guess。然后下面这个叫做 Dungeness Crab Cake，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美式的一个菜式，你知道吗？ Dungeness Crab 听说是比那个帝王蟹都还要更好吃一点，可能是因为它的肉质比较的紧实，然后味道也比较的 strong 一些，所以它放在这种 饼里面它就会更体现出这种 crab 的鲜美和它的一些特点在。然后我觉得作为放在西雅图的话确实也挺合适的这一道菜。我在网上其实有搜到很多很多的 crab cake recipe 啊，还有这种 Dungeness crab cake 这种做法，他们都就是八九不离十的，然后跟这家店他们提出的这种cakes with lemons, Dijon's fresh Hollandaises and garnishes, 就是非常的常见，但是他感觉他们做的也是很正宗的一种 crab cake。你之前有吃过这种 crab cake 吗 ，Melody？
我 crab cake 倒是没有吃过哎，他们家的我比较常吃还是就是比较正统一点的 breakfast 吧，就是 egg benedict 或者是其他有蛋啊或者是肉的 combination。对，他们家的 egg benedict 确实是最比较有名的。然后流心蛋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蛋的煮的方式，所以就很喜欢 egg benedict 这种菜。
Nice。我发现其实它这个菜单里就是真的挺有意思的耶，除了这个 egg benedict 还有那个 crab cake 之外，它有道菜叫做 Seattle 和 Yakanta。你知道我们都知道 Seattle 啦，但是你知道 Yakanta 是什么地方吗？
安塔感觉有点像是中部的地方哎，我不太清楚。看他们有 farms braised pork shoulder， 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农比较多农场的地方吧。哦，感觉好吃。
Yakanta 其实是一个 region， 一个 Mexico 的地方，所以我想这道菜应该是一个墨西哥式的做法。
对，他们家还有不少就是 burritos， 或者是墨西哥菜的东西也是非常好吃，我也很推荐。
感觉就是做的特别的融合，把所有好吃的都集中在一块了。哦，他们后面的你看到这个 sandwich 和 bowls 的这个区域哈，它居然还有 Buddha's bowl， 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名字，我觉得 name 就非常的好，因为这边其实会有很多就是 vegetarian 或者说 vegans， 他们就是一定去一家餐厅，他们最注重的一点就是说有没有就是纯素食的菜。然后他把这个名字摆在这里，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啊！他把直接就是 Buddha's bowl， 那不就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素食的一个 bowls 了，这样就很有意思。还有它的这个 built， 哦对了，你知道 built 为什么会叫 built 吗？就是在这个 sandwich and bowls 这个 session，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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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我看一下哦 BLT， 我之前一直都很常忘记 BLT 到底是什么意思，但 BLT 就是 Bacon Lettuce Tomato，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很经典的美式一个早餐 的 combination， 对，我自己是很喜欢吃 bacon， 早餐的时候真的是 bacon 是不能缺少的东西。
哦，我还以为可以考得到你呢，结果感觉已经不行了。我感觉你是我们有史以来请到嘉宾里面最 foodie 的一位了，因为其他人可能我要是问他们这些问题可能都不知道的，真的。
没办法，真的太爱吃东西了，吃饭都不能缺少。
这个确实就是太全面了，这家餐厅它里面的 sandwich 绝对会有 belt 的，我都能够想象得到。而且 Melly 说的没错啊，就是它是 bacon, lettuce and tomato 的一个缩写，然后就是代表这个 burger 或者说这个 sandwich 它一定就是非常传统的，非常basic 的，有这三件套的一个东西。它非常类似于什么你知道吗？让我想起了一个sandwich， 名字叫做 California Club， California Club 也肯定也是一个很美式，太美式了的一个 sandwich， 它里面就是有这个三件套， except for 他们还会加一些 turkey 和那个 avocado， 对，就是这个基础之上再加 turkey avocado 就变成了 California Club， yes， OK。哇，我觉得看上去的时候这些餐厅他们为什么不在这个菜单上放一点点图片，这个样子我觉得会更有利于我们这种就是消费者去理解他的这种菜品。虽然说有可能这是一些餐厅他们为了要把就是他们的这种菜体现得更高端一点，所以他们不会放图片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始终个人还是依然会觉得如果说有一些 reference picture 的话那会更好一点。 OK， 我们现在来看到他们这边的 house favorites， 就是应该是他们这边的推荐。真的 house favorites 这里面每一道菜都是一个经典的菜式，而不是说像我们刚聊的那个 same brand 里面它都是一些自己创造的融合菜，它里面每一道菜都是传统的美式菜。然后比如说第一个这个 Migas，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音正确，就是 M-I-G-A-S 这个 Migas，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dish， 然后它会加了那种 stale bread， 就是 stale bread 就是一种面包，然后它的 ingredients 是里面有一些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式的 cuisine 里面也会加的，是一开始起源于就是 shepherds 你知道吗，就是一些牧羊人，可能在传统的一些年代里面他们牧羊人会喜欢吃这一道菜，然后后来就慢慢演变成这样道非常非常热门也很正宗传统的一个 Southern Spain 的一个 dish，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Migas。 这家餐厅的 Migas 呢，我看它的图片看上去也都看起来都非常的正宗你知道吗，就是它的菜啊还有加的一些 seasoning 和色彩看上去都非常的完美，并不是说像那种快餐式的感觉，是真的有厨师在那边做。然后像比如说第二个啊，它的那个 biscuits and gravy，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biscuits and gravy， 它如果说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就没有听上去那么复杂，就是饼干和肉汁，但是 biscuits and gravy 它其实也是美国非常流行的早餐菜式，尤其是在南方。这道菜它就是特点就是它会裹着那种白色的肉汁，然后里面是软面包团饼干组成的，就是那个 biscuits， 然后它这个肉汁是由煮熟的猪肉、香肠、面粉、牛奶，有的时候还会加一些培根啊、碎牛肉和其他的肉类一起烘制而成的，所以说它这个 gravy 一定是做的是他们里面的一个特点所在。那 Melody， 我想请问你一下，面对这个 biscuits and gravy， 你会觉得就是说如果下次你去点的话你会点这道菜吗？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这家餐厅里面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道菜了，我下次一定会点它的。你以前有吃过 biscuits and gravy 吗？
有，我吃过另外一家，他们家的 biscuits and gravy 我倒是没有尝试过。
哇，真的，这个你也吃过？
对， biscuits and gravy 就是这边有一家很好吃的，我知道待会我们也会提到这一家餐厅，所以我就留到待会才跟大家再讲吧。
好好好好好，没有问题啊。遇到美食大佬了，那我就只说我自己想说的好了。OK，我就是觉得吧，这个 biscuits and gravy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式，因为你知道那个 biscuits，我刚来美国这边的时候，我是以为 biscuits 它可能代指的是那些饼干呐，或者说像是 cookie 类似的东西，但直到后来我吃了这边的 KFC，然后。因为也是很早吃的 KFC 嘛，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这边说 biscuits，跟欧洲和不管任何亚洲地方说 biscuits 都不是一个意思。这边的 biscuits 就是那种，比较软的到烘制或者说是油炸而成的那种面包，然后它也比较的软，它不会像饼干那个样子硬质，它就是会蘸一些像土豆沙拉呀，或者说 gravy 这个样子的一些蘸料去吃的。也非常非常的顶饱这道菜，它就是可能因为美国这边的传统而制的，因为这边传统吃面包嘛，然后有的时候你单吃面包呢，它又不能够完全的吸收那些营养。如果说你准备一大碗 gravy，然后再烘烤一些 biscuits，那么其实这个搭配已经可以够你吃好几天了，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这道菜在美国可以这么的流行。OK。讲完这个 biscuits and gravy，他们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他们还有一道菜名字叫做 huevos granchillos，我不知道有没有发音正确啊，因为这个是个西班牙语，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rancheros egg，就是 rancheros egg 这个早餐鸡蛋的菜肴，就是他们采用的是墨西哥农村。农场传统上的一个 brunch 大餐的风格，然后它主要成分有玉米饼、鸡蛋、沙拉酱、炸土豆泥和鳄梨或者鳄梨酱，然后就把它们混在一起，主食其实就是这个鸡蛋啊。然后这道菜其实，在很多很多，我感觉在一些法餐或者说一些欧洲的地方，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演变。但是它这里列表的应该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做法，包括他们的这个 ingredients，我刚看了一下，也都是特别传统的一些ingredients，它不会把它做的就是太融合，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这个餐厅能够 feature on this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点，因为他们似乎就是做的融合菜没有那么的多，他们 serve 的都是这些非常非常正宗的一些正式菜肴。我觉得，如果说是真的有朋友、家人，或者说来 Seattle travel，或者说甚至是第一次来美国 travel 的话，这家餐厅一定是一个不二之选，因为它所有的菜式都是，美国正宗的菜式，也并不是融合菜，在这个地方能吃到的，那一定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菜式。OK，我们再来讲下一道菜。Melody，你有听说过？沙克舒卡吗？
这个倒没有听过哎。
就是这个 Shack's Shoka，这个在 House Favorite 的最后一道菜。其实之前我也没有听说过这道菜，但是我看上去啊，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 delicious 的感觉。我甚至是从这道菜上看到了一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韩餐的感觉，可能说韩餐有一道菜是 inspired from it，因为就是他们会把一些鸡蛋放在那个烤盘上，通常是5个或者说6个，然后直接加入一些 seasoning，然后直接就这个样子，做成一道菜，然后就 serve 这个样子。我觉得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演变过去了，或者说是他们现在有很多融合菜。有很多他们的融合菜是从这个上面受到一些启发的，但这个地方 serve 的 Shack's Shoka 呢，就是非常正宗的一道了，因为他们是用一个叫做马格里布菜和用西红柿、橄榄油、辣椒、洋葱和大蒜制成的酱汁来煮这个鸡蛋，这几个 ingredients 呢都是这个沙克舒卡里面不可缺少的。他们应该也都放了，而且它在后面有标识了，这个是一个 vegetarian 或者说 vegan 的一道菜，所以，里面并没有加入其他过多的调料，一些 seasoning 呢就包括了小茴香、辣椒粉和辣椒调味料， 其实主要里面的成分就是那个番茄和它的鸡蛋，然后这道菜 serve 上来之后，我就觉得真的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北非的感觉，因为它起源是在奥斯曼地区，然后也是一个很传统很正宗的菜式。最后我想请问一下 Melody， 这家餐厅你还有点过什么别的菜吗？
我记忆中好像有尝过他们的 omelette breakfast。
哦，
你刚才有提到。
对对对，我刚还有一个 section 没有说，就是他们有 omelette and breakfast。这个是我本人去吃早餐一定会点的，因为我超爱 omelettes。
对，他们的他们家的 omelette。就是里面放了很多我很喜欢，就是你可以挑选你自己喜欢的，他们也是非常 vegan 或 vegetarian friendly， 就是他们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有肉的早餐，但他们家还是蛮推那种很健康或者是比对 vegan 或 vegetarian friend 更加友好的早餐，所以我觉得他们的 menu 也是非常 diverse， 你想要肉的话也可以自己加，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餐厅。
嗯，对，我刚刚看到这个餐厅里面的光是这个 scrambles 就有两三种，然后这个 omelettes 加上应该也是有个三四种这个样子了。他们还取了不同的名字，叫做什么 Phil's, Joe's, 还有 Woolies, Spicy Grambles 之类的，就很有特色。我有去查这些，其实这些跟我们刚提到的一些大菜就不一样了，它这个应该是有这家餐厅的一些特色的，它在这个 omelette scramble 里面放这么多不同的种类，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挑选的。我超级喜欢 omelette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把鸡蛋和一些还有spice 的一些 seasoning 融合的真的非常的好，它加入的一些碎蔬菜呀、或者说一些酱汁能够非常融合，能够非常完美的融合到那个鸡蛋里面去，所以这个样子吃早餐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一件事情。嗯，除了这个 omelette 和 scrambles 呢，他们其实 breakfast bar 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 pancakes， 有不同口味的，有 Swedish 和 lemon 的，还有一些纯 vegans 的 pancakes 和我们喜闻乐见非常常见的 toasts， 这个就是应该是他们自己店里面有自发性的研发了一些不同种类的 toasts。 我能够相信他们如果能够做得出之前我提到那些非常传统正宗的菜式，他们做这种 toast 一定不会不好吃的。我在这里非常推荐没有去吃过这家 Portage Bay Cafe 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去试一下，他们网站上的这个图片和他们点评图片真的是太令人垂涎欲滴了，而且他们餐厅的整个环境也都非常的 modernized， 它比较的因为它是在市区嘛，所以它整个装潢就不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海滨或者说传统式的，它比较 modern， 然后里面也还有很多很多的装饰，我们可以在边吃饭的时候边欣赏。OK， 那我们这家店就谈到这里。下面一家店的名字呢叫做 Bakery Novios，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发音对哈，因为它这个后面感觉像是一个不是英语演变过来的这个 N-O-U-V-E-A-U， 这个 Novios。然后这家店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连锁店的感觉，它会在西雅图的应该没有南到像也没有北部到学校那么多了，但是西雅图的北部和西部和稍微更南一点的地方都是有的，这在华州应该就是这三家，然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家呢在137 15th Avenue East Seattle。 然后这一家餐厅他们的营业时间其实要跟其他的不太一样了，这个周一和周二是关门的，然后他们的 serving time 也会更多一些，就是是在早上七点钟到下午五点钟都会 serve 的这么一个状态。 Melody 你有去过这一家吗？
这一家我没有去过，但他们的 menu 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甜甜的早餐。
嗯，这家感觉是我们意义上理解的更能理解的一种就是 bakery 吧，因为它是真的是做 bakery 的地方，即使它融合了西雅图的一种特色，就感觉好像每家餐厅它不管是做 bakery 还是别的一些菜式，它都会加入一些快餐的元素。虽然感觉这家餐厅它好像也有披萨之类的，但是他们主打的真的都还是 bakeries。Like 真的 bakery 就是很多很多的面包选择和开 cakes 之类的，还有巧克力，这个一会儿我会详细提到。然后呢，你如果说第一眼看上去他们的这个菜单，你就可以被吸引到，因为他们就是分类很细致的，就是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你如果想吃面包，它就有非常详细的选择，有各种不同的 bread 和一些pastries， 就是你直接可以在那边 dine in， 然后会 serve 可能会加一些 creams 之类的 dessert 也是一定会有的，他们的那个展柜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 slice 你可以去点。下面的呢还有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马卡龙和巧克力区域，这个我觉得作为那种爱吃巧克力的人来说真的就是太具有吸引力了。我觉得最好的一点除了以上我说的这些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 holiday and seasonal， 就说明它这家 bakery 吧，它不是那种就是物于商业化的那种模式。我觉得他们的老板和他们的主厨或者说巧克力师之类的面包师都是有自己的思考在这个里面的，每个季节和 holiday 他们会推出不同的选择。我刚刚有点去看，其实他们现在没有任何的 holiday 和 seasonal 选择，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过了我们一些比较重大的节日，但是我就非常非常的期待，如果说比如说像过圣诞节呀，或者Thanksgiving 之类的，他们会 serve 什么样的内容，这个看上去就让人非常非常想了解。 OK， 我们先来看到他们的菜单栏目。他们最主要的菜单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我非常喜欢这一点，就感觉好像他们专攻这么一个系列，不会太多太杂，让人感觉比较的流水线化。他前面看到让我觉得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们的一些 croissants 和 danish， 因为他们是自己做的面包，所以说他们的 croissant 和 danish 一定都是他们自己研发的那种 dough 去烤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就是我们如果说在 Costco， 不管是听众朋友们好还是我自己也好，在 Costco 买到的那种不管是 danish 还是 croissant， 它都是有一点，它虽然说都很好吃了，但是还是会你能够感觉得到它是那种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它没有那么的有特色，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 croissant 的感觉。但是这种面包店的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定会注重于把这个 croissant 烤出最新鲜的一个状态来 serve 给大家，而且他们也会保证它的品控一定是比我们平时在 Costco 吃到那些 croissant 要更脆更香的，我可以保证这一点。然后呢，他们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面包，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边有一个面包，它的名字叫做 Google Health，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发对，就是这个 GUGELHUPF， 叫做 Kugelhopf 应该是这么叫的吧。Kugelhopf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来自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一个蛋糕。他说它类似于 Donut 蛋糕，但是它的面包是用面包酵母发酵的，然后它里面主要成分有面粉、面包酵母、葡萄干、杏仁和玫瑰水，这个就比较特别了。他们这边 serve 的这种 Kugelhopf 蛋糕呢，感觉也可以用 slice， 也可以一整个 serve。我能够在很多很多比较传统的，中世纪的一些欧洲的电视剧里面看到，它整个外形就非常非常的传统，那种面包烤面包的模具啊，上面撒的糖霜，都能够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面包师，他如果说真的在学习做面包的这个路径上，一定要学到的这么一个超强的技能。当然也因为这个是一个欧洲那边来的一个食物和面包种类啦，所以说可能在美国这边的话，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的 popular， 但是这样的一个面包店里有这道菜，是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他们水准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呢，是我们可能更多人会有见过，就是叫做Kuchen am Main 这道面包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会吃过，就是它会是那种一层一层的，比如说他们会把那个 dough 和那个 butter 和一些别的一些油类的东西呢，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去把它给擀开，然后最后压完了之后把它们卷在一起切下来，然后再烤，这个样子他们就会产出那种非常具有层次感和焦脆口感的那种面包，它吃上去跟那个 croissant 还不太一样，因为 croissant 它是卷在那个里面的，所以它可能那个皮它到里面就会比较的比较的松软，但是这种面包呢，我感觉它是那种外皮把所有的层次都给裸露出来了，然后它整个会更加的焦脆。它是一种圆形的多层蛋糕，最初呢是由面包团制作的，它里面有很多的黄油和糖，它就像那种酥皮糕点的，但是它的层数跟那种就是真正的酥皮糕点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多，因为毕竟这个是手工推制的。然后它的原产地呢是法国布列塔尼，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面包、黄油和糖。还有一个面包叫做brioche， 或者说叫做 brioche， 因为美式发音和他们法国的发音不太一样，他这家餐厅里面太多太多的面包都是法国本地的文字了，所以我在这里只能跟大家提到他的一个比较相近的发音，所以如果说错了的话也许多多担待。他这个叫做 brioche 的一个蛋糕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翻译。那 Melody， 你知道你看得到这个 brioche 吗？就是在第三个面包的这个栏目里，你猜猜它这个 brioche 是什么意思？
看他们有这种软乎乎的质感，我猜应该就是软面包、牛奶面包。
你猜的牛奶这个点非常的正确 ，except for the fact that。Brioche 它直接翻译的意思竟然是鞋垫，我想这个意思，对，是的，没错，是鞋垫的意思，它是一个法语，然后我猜它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这个面包它真的是非常的敦实的那种感觉，看上去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它们主要成分是面包的面粉、鸡蛋、黄油、牛奶和奶油，然后它这个比例都是需要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看法来添加的，它根据不同的黄油和鸡蛋的比例呢，它可以把这个 brioche 变得更蓬松或者更细腻或者更实一些，就是更 thick 或者 rich 一点，它就会去改变这个口感。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传统，和我们可能在Whole Foods 都可以买到那种法式长面包吧，然后它可以切成那种 toast， 然后去跟鸡蛋一起烤着吃，也可以就这个样子吃，它是非常香浓的一种黄油面包。 也是法国面包我觉得非常拿出手的一个特色菜。 OK， 那他们的面包和 croissant Danish 我就讲到这里了。下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section， 也就是他们的 handmade chocolate。 当时我看到这个页面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欣喜，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做巧克力，就一定说明他们有自己的巧克力室，而且他们做的巧克力一定都是那种礼品包装的，可以去送人，非常有牌面的那种东西。它跟我们平时可能去那种比如说Godiva 呀之类的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是自己做这种私人小企业，然后质量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而且里面所有的款式啊和巧克力的名字都非常非常的 creative， 也很有创意，因为是比较小众，然后大家去研究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巧克力师在做的时候他会放一些非常独特的心思在里面。就比如说它这个巧克力蓝里面的第一个做成了这个可可豆的这个形状，其实我以前是有吃过这种巧克力的，就是它会把这个巧克力做成一个可可豆的形状，但是他们家这个就点睛之笔不一样，就在于它会在上面放上一些金箔作为装饰。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可能口味上起不到什么特别大的帮助，但是它确实设计的我觉得就非常的好，因为把这个金箔放在这个可可豆上，这样的一块巧克力你谁见了会不喜欢呢？如果说是人收到这样的礼物，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Melody， 你有看到我下面截图它里面所有的这种巧克力种类吗？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其中的哪些呢？
有，我猜我觉得我对它的 realm 可能而且我有点忘了怎么读这个但我对走就是有酒的巧克力都蛮有兴趣的，他们通常都很好吃，很好吃。我猜那个我应该是还有 coffee 我也很喜欢，coffee 跟巧克力也是很好的搭配，应该就是这两种吧。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对，没错，他们里面隐藏了一些我们看得到的一些含有酒类的。但你说到这个 coffee， 我就看到这个 coffee 下面这个 Irish cream 了，我真的惊讶到这里，因为我觉得 Irish cream 它就真的超适合被拿来做巧克力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我真的没有在别的地方有看到过有 Irish cream。 你有喝过 Irish cream 吗？ by the way
Irish cream 不是没有喝过，咖啡对我来说还是走甜甜的咖啡 Mocha 什么的 Starbucks 什么的可能比较适合吧。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它这里的 Irish cream 是那种有一点点像奶茶的那个酒，就是你有喝过那个
豆味，
就是对，就是像那个奶，你有喝过奶酒吗？
哇，很抱歉，你可以把那张给 edit 掉了。
没关系。
Irish cream 我有喝过。
对，它那个甜甜腻腻和奶奶的味道，我觉得真的，如果说它是一块巧克力的话，我都迫不及待想要把它给吃下去了。但这里它就是有 serve 的，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如果说是有人真的会喜欢的话，这个家餐厅，这一家 Bakery Nobel 对他来说真的是太好的一个选择了。它里面还有各种加入了一些不同的香料或者说一些 ingredients 的巧克力，比如说 lavender, maple 和 mint， 这三个我看上去都非常的漂亮。首先就是他们做的都非常的好看，有些是用机器印花的，它这个虽然说是用机器的，但是依然你耐不住它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比如说这个 maples 就做的超好，它这个模具里面的一个很小巧精致的感觉，和那种非常传统的半圆式的，这个 mint 就是半圆式的，它上面的花纹啊，感觉整个就像一块非常非常漂亮的绿宝石一样，就是把巧克力能够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也很有天赋。如果说能够从他这边买那种就是礼品盒，然后去送给 喜欢的人啊，在 Valentine Days 之类的，我觉得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的。你还有什么想要点评的吗？关于这些巧克力的话？
没有，我对这家不太了解，我反倒下一家我真的我很
喜欢。哦，好好好，没有问题的。但至少说这家还是就是确实挺不一样的，就是他 serve 的东西确实甜品和巧克力之类的。哦，除了这种一颗一颗的这种巧克力之外，他们还会有自己的chocolate bar 和 nuts bar 之类的。然后这种是为了方便人真的是能够拿出去送礼啊，然后当做一个伴手礼之类的。然后也都有他们自己请的设计师设计的包装和一些贴纸，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用心，真的非常的好。哦，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就可能逃脱不了西雅图的一个所有餐厅都会有的一个小特点，那就是不管这个餐厅它到底是卖什么的，它应该都会有一些快餐我们可以点，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Belt Burger Sandwich， 在家你即使是做 bakery 的这家店，他们依然会有卖，就比如说还有 California Club Caprice Ham and Cheese Baguette， 他们都是有 serve 的，所以说就是也挺包罗万象的，他们这家餐厅做了放在展柜里的应该都是一些他们的主打，但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去那里还饿了的话呢，也可以点他们的一些其他的 sandwich 都是可以的。 OK， 那我们这家就说到这里了。下面这一家呢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叫做 Morcel 的 Biscuits Cafe。 哦耶， Melody 你是不是一定经常去这一家？
经常去到讲不上，但每一次去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这家真的是 App 上我觉得找绝对最好吃的那一家了。
哇，真的吗？这么高的评价吗？
对，他们家每到周末就对排到，就是还有 Farmers Market， 加上那个 Farmers Market 在周六，所以
真的
整个就是生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哇，那真的挺厉害的嘞！我觉得看到这家店第一印象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它价格非常的亲民，因为是开在 APE 上的，给所有学生会有。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评分真的很高诶 ,4.6 分，能够在 Google Map 上停到这个分真的是好厉害。然后它这个地理位置也超级好，它不是说在有点过于南边，就是 APE 上过于南边可能就有点就是去的人可能会比较 limited， 但它是在偏北边 APE 上的这样一家店，所有学生我觉得只要是放学回家他一定会经过那个地方。它的具体位置呢是在4754 University Way Northeast Seattle， 然后它这个地理位置就超级好的，每次就是这样的，我之所以没有去过是因为我第一可能吃早餐的时间比较少，第二我在外面喝咖啡的时间就是已经被我自己做咖啡在家里面吃这种cold brew 可能已经被替代掉了，所以说去咖啡厅和这种 breakfast restaurant 的机会会比较少，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也经常有看到确实有人在那边排队。那它的营业时间呢，每天都会营业，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已经囊括了大部分同学们他们早上的作息时间啊。真的确实这家店看上去就太有市井风格了。他们其实我看他们的菜单的时候，因为是 Morcel 是主要做这个 biscuits， 然后他的 coffees 其实叫做 sound coffee， 但是他们这两家店应该是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说每次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两种菜单，然后左边就是他们的点心，右边一个咖啡，左边点一个右边点一个，那么你的完美的一个早上就开启了。你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就是具体的菜式的话，关于这一家餐厅。
这个我应该停不了，然后要是要开始的话那我自己
就不要停下来好吗？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 Spanish Fry， 我觉得是，他其他的都蛮好吃，但我自己是蛮喜欢那种有点味道就是 辣的，他们有辣椒，然后还有就是 fried egg 也是流心蛋的。吃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就是 messy 混乱，但我猜这个就是吃 morsel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 messy 的话就不是那个很好吃的精髓了。
哦，他会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那种就是那种感觉是吗？
嗯，没有，就只是他的流心蛋真的做太好太好了，时间控制，然后蛋黄的这整个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他们所有的配料也很足，就是一个两个 biscuit 就有点像 burger 一样的夹着所有的配料，非常非常的足料。
哇，
以这价格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去试一下。
可以可以，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我都想去试试了。这个 Spanish Fly 它的价格其实也很亲民，是 15.5 刀这个样子，然后它整个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我不敢说是 sandwich， 因为它是一个就两片面包夹的中间非常非常多的配料，就把那个 fried eggs, cheese, 还有它的一些蔬菜啊，还有别的一些白酱或者什么的就夹在一块，感觉它的分量大的基础之上，它把这几个食材融合的也非常的好，你每吃一口那个面包应该就能够感受到那个蛋的香气，是不是？
对，还有他们家你是可以选就是biscuit 的做法，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buttermilk 的，就比较 original 普通的味道，但他们还是有其他可以选的，有 cheddar 就是芝士有融合在一起，或者是如果想要就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有配料的，但如果就只是想要吃 biscuit 那个很 original 的味道还有最正宗的吃法的话，就点一个 biscuit and gravy 也蛮不错。
哦，对对对，这个地方也有 biscuits and gravy， 哇，那真的是真的都不用说了，因为他们这个地方 biscuits 就是一个重头戏，这个地方的 biscuits gravy 的卖价是13.13，哇，真的好好的价格啊，真的，这个价格就是你在路边能够吃这么一道早餐，感觉一整天都有力气了。他们这边芝士和biscuits 的选择也都非常吸引我，本人都因为我挺喜欢吃 cheddars 的，然后如果说是我点的话我应该会都会选择一个，比如 buttermilk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那个 cheddar cheese 的那个 biscuits 我也都会点，还有他这边专门为了 gluten free 的这个还有 biscuits 也是有在 serve 的，并且都并没有就是说把它做的有多不一样，感觉就是你只要是去一定会找到你想吃的那一道菜。 OK， 哦对了，这家店的咖啡有什么你想推荐的吗？
咖啡仍然是我自己的最爱 Mocha， 但我觉得他们家的 Latte 也蛮不错。我记得我的朋友尝了一个 Macchiato 也是错的选择，如果想要更浓一点的咖啡味还有就是要那个 caffeine 来提升的话，我觉得 Macchiato 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我刚刚看到他们的咖啡的这个单子上他们有个超大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们这个价格真的就是这个 coffee sun coffee 这个单子里面真的它的价格比起学校所有的 cafe 都会更好一些耶，这真的好神奇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学校之所以它的那个就是 cafe 的那些咖啡会做得更贵一些，是因为它的便利性，它在学校的大楼里面建那个咖啡厅其实是需要一些更多的比如说类似于税啊和一些服务之类的，所以说还会更贵一些，但这家餐厅里面的咖啡我觉得价格就非常的亲民，就很合适，一个160一个16 ounce 就相当于星巴克的一个那个 large 的那个 cup， 它其实像拿铁这种就4.5，然后加 extra shot 也就才5.5这个样子，然后像 mocha 呀什么的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价格，然后搭配起我们可能也会一起点的一个 biscuits 可能也就不过20块钱， 就很合适，不像是你在别的地方吃东西动辄就30或者说35这个样子。